血与泪的蒸水史。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用水与蒸水的问题。想要有水可用，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必不可少。中国古代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护是官民分工协同实现的，官方负责大江大河等重大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维护，而民间则负责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维护。在古代，社会治理主要通过宗族自治、乡绅自治来完成。乡绅捐资成为古代中小型水利工程最主要的资金来源。某些水利工程即便由官方出面，也需要乡绅捐资来克服资金的短缺。如何将水分而用之成为一个问题。官方和民间设立的一些社会组织起到了维护用水秩序的作用。例如渠社就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。一方面，官府通过渠社来处理防水、维修渠道；另一方面，用水的村民要互助管理挖渠、收渠租及浇水等事务。在古代中国，并没有系统完善的水法体系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专门管理水务的衙门。除了渠社这种半官方的组织，其实更多的用水问题是通过乡规、民约来解决的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便是农业用水的时效性很强。乡邻关系又十分复杂，人与人之间基于乡土习惯而形成的人情关系，很难通过国家来立法做出明确的规定。因此，与水事活动相关的乡规民约和用水组织，广泛地获得了官府与民间的双重认可，在农业灌溉乃至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汉元帝建昭五年，公元前34年，南阳太守邵信臣为民作水约束，刻石立于田畔，以防纷争，使当地用水秩序井然，效果非常好。但乡规民约无法完全杜绝用水纠纷，地方势力成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。它既可能公平地调节用水纠纷，也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用水斗争。有的乡绅调节用水纠纷，以上下游自然形成的强弱势地位为依据，上游水流多，便多照顾下游的利益，力求维护彼此利益格局的平衡，让矛盾双方都能接受。但利用强大的宗族关系发生争夺水资源的械斗的事情也不少。在中国东南地区，争夺水资源的械斗常常在不同宗族之间发生，既有把对方的田地扒开缺口，将水放入自家田地的个人行为，也有强势家族垄断附近水源、支配灌溉系统的集体行为。这些垄断行为通常会导致家族之间的世仇，甚至导致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械斗。我们可以从民间传说中了解蒸水的残酷和棘手之处。中国传统民间有很多争夺水资源的故事。散文作家吴伯骁在其《南老泉》一文中记录了一个民间口述故事。几百年前，山西的农民经常为水争斗，天越旱，斗得越厉害。后来官府以调解纠纷为由，在潭边支起一口滚沸的油锅，放入十枚铜钱。根据双方从锅中取出铜钱的数量，确定双方的分水量。为了给集体争取更多的水资源，来自北渠的一个姓张的青年冒死从油锅中取出七枚铜钱，于是北渠人获得了七分水量。 但此人因烫伤过重而死。为了纪念这个来自花塔村的蟑螂，村民将其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的石碑之下。关于油锅蒸水的传说不止一个。红山原神庙后的山顶上有座五人合葬墓，这五个人是谁呢？据传说，村落之间时常因蒸水而械斗，为了蒸水，每个村子都牺牲了很多人，于是不得已想了个办法，他们同样在一口盛满滚油的大锅中撒进铜钱，让各村好汉去捞，谁捞得多，谁分的水就多。结果红山的五条好汉捞出了更多的钱，也因此送了性命，死后被葬在元神庙后的山顶上。这表达了村民对英雄的敬仰。在历史现实中，人们尽量避免直接的用水冲突。村落之间用水、蒸水这样的公关问题，并不都是通过暴力来解决，更多的乡村通过更温和的方式完成，如以祭祀龙王之名解决用水蒸水问题。在华北地区，闸会是控制灌溉系统的农村民间组织，不同的闸会之间因为对水资源的争夺和共享，会产生冲突或协作等不同的关系。为了更好地商议合作用水的问题，在龙王圣诞之时，各个闸会同时聚集到龙王庙进行祭祀，顺便商量疏浚河道等事宜。在邢台地区的大贤村龙王庙，农历七月初一时，附近两县八个闸会的首领便聚集于此。由此可以看到龙王庙在闸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。其实，这也反映了与水利有关的中国祭祀文化。敬奉龙王在清朝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到了十九世纪后期，朝廷不断发布上谕，敕封龙王。这样一来，龙王在国家承认的祭祀体系之中，从而维护了乡村社会关于水利设施使用的平衡。在中国乡土社会中，用水冲突与争端一般情况下尽量争取在衙门之外解决，采用调停和解的办法，这样能够减少诉讼支出，也不会因此牵扯精力妨碍生产。家族中的族长、士绅等人更了解一件纠纷的原委曲直，较之官府裁处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，从根本上合理地化解矛盾。从中国传统用水和蒸水的议题来看，当中充满了农民、士绅和官方三者的角力和互动。抗旱防洪、预防和调解用水纠纷，就成为社会始终面临的问题，而这就必须构建合理的用水秩序。用水秩序的形成和有效运转，是官民双方分工而又协同的结果，既需要官方建章立制、监察和调处，也需要民间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。地方士绅在民间力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他们必须合理化分配各村落所使用的水源，以此巩固自己在社区中的威望。当中包括订立乡规民约、捐款建造民间水利工程，乃至宗教祭祀活动。事实上，传统中国地方社会在大部分时间内较少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，因此地方士绅填补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真空。